国防新兵乐，
教育有特色。
本节目由汉声电台
与教育部共同制播。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康琳。今天的这个受访单位是嘉义县联络处，我们请到了助理督导陈俊南督导，以及万能工商的主任教官刘如君教官，还有民雄农工的詹胜雄主任教官，请到三位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一两年嘉义县联络处这边呢，有办了很多这个多元的全民国防的活动，很丰富很精彩啦，来听听教官们怎么样的辛苦带学生来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体认所谓的这种比较生硬的全民国防的知识。我们先请三位教官来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督导好，教官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教育部嘉义县联络处助理督导陈俊南教官。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县私立万能工商主任教官刘如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县国立民雄农工主任教官詹胜雄。
我们先请如君教官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万能工商这边最近这一两年有办比较大型的活动，我们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好的，我们办理活动的规划前都是希望能够结合学校的特色，那例如是各个专长或者是场地的运用来办理。所以我们这次主要是协助嘉义县政府办理国中小的全民国防多元活动研习，那其中动态活动有规划两项课程，第一项是结合学校的时尚造型科，那 DIY 了国军的伪装课程，第二项是以学习团队合作，邀请游击兵团队，那结合学校的空间设置，模拟战场的设施及装备，采分组的对抗赛，让师长们与学生一同共同体验，就是深入战场的感觉。
两个活动其实都还蛮特别的，我们先跟大家聊一下那个刚提到了，就是结合学校有时尚造型科的学生嘛，然后来办，就是让大家体验我们这个国军官兵可能在这个野战的过程当中需要做伪装的那个过程。
我记得我在入训的时候就是将全脸涂黑这样子，然后就进行野外的单兵教练课程，但现实的战场场景是多变的，那如果说进行城镇战的话，相信单纯涂黑或彩绘成迷彩图案，那这样是不适合的，所以我们何不把自己当成一个变色龙，然后来因应战场环境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伪装效果。那所以我就是以这样的概念，所以我结合了我们本校的时尚造型科的美容的彩绘技术，让学员们能够透过这个彩绘的颜料 DIY 的图画，然后将全民国防的理念精神传达给他们。
这个活动主要是办给国中小的教师，
是，
然后就结合学校的学生有这样的一个专长，
对，
就带着这些老师画嘛，
对，一起操作这样子，然后让学生也可以了解，老师也可以实作。
有比较特别的作品吗，教官还有印象的？
就是老师他把他的面具是彩绘成一个就是狮子的图案这样子。
老师画吗？
老师自己画的，老师自己本身他也彩绘的相当的漂亮这样子。对，
所以他本身也有那个绘画的基础，是不是？
对，应该是。对，我没有去问那个老师，但是我觉得他画的是非常的漂亮，然后这个作品画他有留在我们万能工商里面，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来万能工商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漂亮的面具。
学生知道说是要做这种伪装的课程，有大概基本让他们有一些的概念吗？
有，我们有先请那个国军人才招募中心，然后也来先跟我们学生讲解说有关这种就是会跟他们说要涂伪装膏，那它的原理是什么这样子，我们有先跟他们讲过了，
让他们对于这个伪装它的用途
对
有个基本的概念，
是，
然后可能在课程当中可以再发挥自己的创意这样子。
对对对。
好，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很有趣，这个邀请这个游击兵团队，然后是让大家有这种对抗竞赛的活动，也是针对老师吗？
老师，然后另外一队是我们学生组队跟他们竞赛。
这学生很喜欢吧？
那学生非常开心。对，
他在游击兵团队他是提供怎么样的一个，比如说可能让你们有足够的装备啊，或者是有现场有怎么样的一个活动的规划？
他是游击兵团队，他是一个退役的学长，他所经营的一个专门提供气弹射击啊、趣味攀岩，还有雷射枪竞赛，的各种活动的设计操作都有。那目前他有在高雄美农经营一间高雄同学农场，那有兴趣的听众可以上他的粉丝专页来查询。那这个团队会依照各学校的经费啊，然后还有参与成员及场地，提供相关的多元活动的规划都可以。我记得他有在嘉义女中，他有办过 这些这类似的活动，然后他还要特别的去设置他的伪装的东西，就是他有带一些对障碍物，然后但是充气的掩体，那可是在我们学校他就说，哎，你们学校非常好啊，就刚好可以结合你们的汽车科的鉴定场地，那因为他有两座篮球场这么大这样子，然后还有设置大型的车辆油桶还有承载架，他说那这些就已经足够，很像模拟城镇站这样子，然后他说在这里的场地就已经足够了。那另外他也带了他的雷射枪的对战团体对战的装备来，那这一套的装备啊，有帽子有背心，然后他的上面都会有感应器，他的感应器有两个，就是在头部然后在胸部，在活动之前就要先把这个感应服装穿好，那一个人会配发五个弹夹、200发的子弹。那整场活动一个人就是有三条命，那如果你被击中三次就是要出场，就是你只要全身感应器全亮时你就要举手投降。
老师跟学生对战吗？
对，
老师有会比较吃亏吗？
老师的
体力没有学生来得好，
对对对，学生比较容易钻啊，然后去躲啊这样子，然后所以那场活动还是学生胜出。对，
第一次办吗？
我们学校是第一次接这个活动。学生有说如果下次有办的话，希望是也是我们自己可以办一场在学校
学生
跟学生的对战这样子，
更刺激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尤其是在新生训练这样子，他们会觉得说这样子也可以透过新生训练可以达到破冰的效果，可以认识其他人。对，学生有这样子跟我们讲。
好，这个是万能工商这边主要办的这个两大活动。继续呢，我们邀请到民雄农工的詹胜雄主教来聊一聊学校推动活动的部分。
我们民雄农工因为职业学校，所以场地很大，那因为场地大，学校就会希望说我们可以多利用学校的一些场地来办一些活动。那因为学校场地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做一个叫做全民国防定向越野，还有一个是气弹射击的一个比赛。
也是有射击类的齁。
对，因为学生可能对射击类的活动可能比较喜欢，所以我们是办了一个全民国防的定向越野跟射击比赛。
其实定向越野也是蛮耗体力的一个活动齁。
对，定向越野，因为他必须要在学校里面跑来跑去，就是他要拿着一个简单的指北针跟学校的地图，然后我只会给他方位角跟距离，然后让他自己去从 A 点到 B 点，让他自己去找。
关卡的设计是教官这边做设计吗？
关卡设计是我自己设计，所以像我现在手上有四个版本，一个版本四个关卡，所以我手上有40种游戏，
4套是不是？
4套，因为我们设计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可以充分去玩的这个活动。那你要想一个年级有一个学校三个年级，所以我的地图一样的地图，可是我的关卡会是13套。
会有不同的难易程度吗？还是不同的内容？
我游戏关卡有不同的内容，那地点大概都是学校的活动地点，只是说的 A 跟 B 跟 C 这三套的地点是不会一样，所以说他有可能第一年玩完了，然后第一年是玩 A，第二年可能就是玩 B，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用去年的记忆来想说，可能下一个关卡
我去年玩过了，
对，我去年第一关卡是在哪边，那我下一个关卡应该是在哪边。可是我们为了让同学可以充分的去体验到这个活动，所以我们的每一个版本的关卡的地点是不一样的。
好，所以事前的这个关卡的设计也是蛮辛苦的哦，教官。
就我一个人带着指北针地图，然后在学校走10次，完成一套，然后再走第二个10次，再走第三个10次。因为我们是配合 G22 的课的活动。
G22 又是什么
？G22就是以前有一个叫 G230 嘛，那 G230 他希望学生可以去参加，所以他必须先在学校办 G22。 让他先做一个自行的体验。
你是说如果要参加饥饿三十，必须要先通过学校的饥饿十二的活动？
我们学校希望学生出去都是先完成饥饿十二再去玩饥饿三十。那我以前的饥饿十二的活动，学校没有办法排课程给这些学生们去做体验嘛，那他们就只能在比如说某个活动中心里面，然后在里面从早上到下午
就没有事做，
就没有事做，
待在那边。
那他们现在学生就是滑手机。那我当初就跟学生讲说，那既然这样，那你给我六节课，我早上上两节课如何使用指北针跟地图，下午给我四节课，我让他们去学校里面跑玩定向越野，
同样是要饥饿的状态这样子。
对，同样饥饿的。那主要说他已经饿肚子了，你还让他去跑校园？说对，就是要这样子，这样子他才会体验到真的是饥饿十二的那个感觉。那所以说我们就会配合这个活动做了一个定向越野的延伸的活动出来。就是因为不要让学生说他在里面就只是很单纯的滑手机聊天，
也是
对，所以才会这个活动出现。那这个活动出现之后，后来联络处就说，那这样子我们每个九月份的友善校园周是也可以办一个变成全县的活动，
也有放大到就是嘉义县的学生吗？
对，把它放大到嘉义县的学生。以前是我一开始是我校内的学生自己玩，比如说十组十个关卡就十队，那我就把它放大到嘉义县的学生，高中职的学生一样十队，那就变成是校跟校在做比赛的问题了。
那这个关卡是会跟全民国防的内容是会相结合吗？
对，我们会针对国防，比如说认识国军，那我就会有比如说是翻卡牌，两两一组翻卡牌，那我就找二十组的卡牌让他去翻，或者是其他属于比较益智类的游戏，比如说我比较懒惰就去网络上找叫做孔明锁，然后孔明锁大，可是他们只会猜嘛，那我要求是你不是猜，你还把它装回来，因为猜很简单，可是你要赚回来是比较麻烦的。他必须说他在猜之前他就要先想说，
你要记那个
我要怎么拆开的，那我要怎么把它装回去。所以说当学生有玩过的学生当看到关卡上面又出现孔明锁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教官我这关可以放弃。
他们也知道难，
对，他们知道难易处啊。对啊，所以说他们就会去有不同的关卡让他可以去体验一下。
好，这个是这个定向越野的部分。另外一个涉及活动的部分，跟刚刚卢军教官提到那个状态又不太一样了，是不是？
我们那个涉及是属于漆弹涉及，以前我们除了漆弹，就是要找一个合格的场地。那因为我刚讲我们学校场地比较大，所以我就找一个操场。然后他们就会架设简易的掩体，用充气式的简易掩体来当做漆弹比赛用的。那一样，这个活动就是配合县内的活动，我们把它扩展到全县的高中职学生来玩。
这个是比较大型的了，
这是比较大型的，
不是单单只有学校的学生。
学校学生也有，就是早上是办联络处，下午就是办成校内的。对，那又是班对班的，跟校对校的对抗。
学生的反应有，就是整个在活动结束之后有听听他们的想法吗？
学生第一个你问他说好不好玩，他一定说很痛，因为气弹打到一定会痛。那第二个感觉，明年还会有这个活动吗？
还要不要来这样子？
还要不要，还可以来吗？
还想来是不是？
对，他还想来，因为我们办的活动原则上参加学生我们都不收费嘛。那第一个学生他可以不收费，那又可以玩气弹，那更重点是他可以认识国防。所以说我们只要在经费申请允许的范围之内，我们原则上都会在办这个活动。他出来体验这个活动的时候，他就可以把原本应该是在课堂上才看得到的东西变成是实际上在操作。比如说定向越野指北针，我们以前指北针是选修课程，那如果现在没有选修课程，野外求生没有选修课程，他就碰不到这个东西了。那当我把指北针跟简易地图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是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个的。那他如果说现在他学会了做这个指北针跟简易地图的使用，假设他去登山也行，或是去外面健走，那突然迷路了，那他就可以用身上的一些简易的装备去判断现在的所在的点的方向。
一般听众对于这个全民国防的理解，就是觉得说，是不是就是要打仗啊？大家对于这个我们国家保卫这个安全要了解，其实全民国防的范围是很广的啦。像刚刚提到教官提到那个野外求生的部分，也是全民国防的其中一个部分。
对，野外求生是全民国防其中一种。那因为它是归类在选修课啦，那我学校的课程设计上，它没有办法在开设到选修课的时候，它就不会上这门课，因为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以必修为主。那必修组里面提到就可能是知道我们后面的那个实弹设计。
听完两间学校主任教官的分享，待会我们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回来呢，我们就要请到嘉义县联络处的助理督导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联络处这边呢，已经连续好几年都办理这种非常有挑战性的健行活动，这些具有挑战性的活动呢，其实学生们非常喜欢。那虽然这个办活动相当的辛苦，但是呢，也是有不错的回馈，所以这个教官们呢也很有这个动力，能够持续一年接着一年半。待会歌曲过，我们就请到督导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欢迎听众朋友们持续收听汉声广播电台，目前进行的节目是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我是康琳。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单位是嘉义县联络处以及万能工商还有民雄农工的三位教官。歌曲前的两间学校的教官分别分享了他们在推动全民国防的这个多元活动，接下来这个压轴的部分，我们就要请到嘉义县联络处的助理督导陈俊南督导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哇，这一次带着学生来挑战中横的这样的一个健走的行程。
是我们在这次就是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带着学生去做中横健走的一个活动。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推动这些全民国防教育同时也可以激发学生对学生对生命的喜悦和生活的自信，那提升学习的渴望跟创新的勇气，那培养社会跟国家的责任感。那所以说我们在这次规划带领学生做中横健走的活动，那结合环境的教育以及中横独特的地理景色，那建立爱乡爱土爱国的意识，融入全民国防知识的领域，让学生自然而然的学会互助互学以及共同分享，一起完成挑战。
这个活动设定的对象是
我们这个活动的对象是在国中生以及高中都有。
督导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中横的登山的状态吗？不是那一种可能像我们去高雄爬寿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是有困难度挑战性的。
是，它是有挑战性的，因为在中横它的路线会起起伏伏，高高低低，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全程我们都必须要戴安全帽，因为我们随时还要去注意那个落石的状况。对，所以我们都要整个队伍都是互相合作，我们一看到有落石马上前面的要跟后面的通知，而且就是说有落石有落石，那就大家全部都要去注意，就是要去看那个落石的方向，大家去躲那个落石。那再来就是交通部分，像我们在健走的时候，我们是成一路纵队。
它那个路宽吗？
那路大概只有八米到十二米，
是可以有车子。
可以有双线道
哦，双线道，
对，双线道啊。但是因为它这个，我们当初在国家在建这个中横路道的路线的时候啦，因为还要是很困难的，因为还要去用爆破或是怎么样，所以说它的路事实上是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的宽呐。
这活动办了三天两夜，
是三天两夜
都在走吗？
我们这一次的路程的时候，因为我们原本是要从西部上去的，那因为我们在车程的时候就已经有收到官员到金马隧道因为灾害 管制路段啊，所以说我们后来就决定，我们就绕到西部去，好、啊，从花莲那边上到从到北部嘛，那经由宜兰苏澳到花莲进入台八号公路，
都用走的
啊、这是坐车，那到台八号公路的时候，哦、对，再用走的这样子。那我们第二天的部分，我们是由从洛少洛少这边出发，那行经西堡国小、天祥。哦、到下午我们到了祥德市、哦、总共有20公里。那第三天的部分，我们从天祥的青年活动中心升旗完之后，我们就出发，我们就到那个九曲洞、哦、这距离大概 5.6 公里。那我们看这 5.6 公里、哦、事实上不像我们在平路上面去走这 5.6 公里，因为那个山路是上上下下起起伏伏，而且我们刚刚有谈到我们要去注意到落石的状况、交通的状况，
嗯，
所以这个是大家必须要去做一个互助合作的一个活动，这样。
所以他们要背着自己所有的装备，
对，背着自己的装备。
但是刚刚提到说带着十几岁的学生去、欸，
是
他们受得了吗？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哦、喔，这十几岁的小孩子哦、喔，不是说像我们大人一样，我们可以一直去忍受这样子的环境。所以对于这些小孩子哦、喔，他的心力、毅力、体力跟脚力啊，都有不少的考验哦、喔。我们在这次的活动有小女生，她就因为毅力坚持的问题，那走到她的脚拇指都已经流血了。
嗯，
那我们跟她说你要不要休息一下？她说不要，我要完成这个。整个全程啊，也有那个脚踝旧伤复发的情形。好、哦，那还有一位学生，好、哦，一位男学生，那个国中的男学生，他因为手上就是有碰到毛毛虫，就造成了全身过敏的状况、
嗯。
那我们当时哦，就是紧急实施救护的处理。那他们最后都一定坚持要完成好、哦、这整个路程。好、哦，那。在走的状况当中，当然还是有学生会在那边跟我们说：“教官，我好累，我好累。”
到了没？还多
久？那这时候
這樣，
对，我们就必须勉励他们，然后推着他们，他们走，或者是拉着他们一起走这样子，然后一边鼓励，好、哦，然后一边拉着、
嗯
哦啊，但是他们最后也一样都能够去完成整个路程，所以说，当下、哦、他们这些学生的表现、啊、是让人相当的敬佩，那也验证了领队带给我们整个中横健走队的一句话：走过中横无所不能。
事前这些小朋友知道这个路途有可能会有怎么样的状况？
他们有，我们会稍微跟他们讲说，那个路途就是会有高高低低这样子的起伏哈、嗯、啊，所以并不像我们平时在走的路、
嗯。
可是他们因为就是出来玩，他们就觉得好开心，好开心。对，所以他们也就是跟着去了，但是到路上的时候，他们就是会
各式各样的状况出现了。
对，那他会觉得说，哎、欸，不是那么的好走，哦，他们就会开始就是有一些抱怨出来的啊，那很累啊，
嗯、
怎么样？
嗯，
那我们的教官的部分哦，就是会一直勉励着他，好、哦、带着他们一起走，这样子。
所以其实不管不只是这个学生这种比较。小的年纪的学生要挑战这样的一个中横的路线，随行的教官也要就是掌握各种不同的状况，赶快去处理哈。比如说我刚听到那个小朋友，就是可能因为毛毛虫过敏，这样其实这状况还蛮紧急的、欸。
是我们当时因为这个小孩子就是用到那个毛毛虫之后，那后来就全身都过敏，那我们当时就赶快去。做一些处置，例如就是用那个让他帮他就是降温的部分哈、啊、那我们当然就是在一个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会备便好、哦、一些药品，
嗯，
好、哦、让他可以去做涂抹的部分，
嗯，
好、哦、让他那个会状况会比较好一点。那我们当时到了那个西堡国小的时候，好、哦、我们看那个小孩子的状况已经很严重了。
嗯，
所以我们当时就在那边先让他休息，让他就是用一些水让他擦拭干净，那准备就是后送他到那个当地的卫生所让他去做处理。哎、还好当时就是让他就降温之后，哎、他的状况也有比较好了。
嗯，
那小孩子他也坚持说我一定要完成这个路程，
他要继续。
所以我们后来就是一边在他旁边观察。那后来还好没有复发的状况、他也顺利的完成整个路程，
整个这个行程教官神经都要紧绷的状态，
是，哎，因为小孩子的状况，我们随时都要去做掌握。
嗯，
哦，那我们今天既然把学生带出去了，我们就要平平安安的把学生带回来。那其实这个也是让教官会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教官就是全力完成这个活动。
嗯，
这是我们的职责。
之前来做访问的时候也是挑战是绵月线吗？
哦，那个绵月线，
嗯，
是
那个也是一个有挑战性的路线。
对，因为绵月线的部分它是将近快来回将近快20公里，
嗯，
而且它是在那个那个铁道上面。
对，哦，
那因为我们也是带着学生一起走，那说实在的这个路线连我都觉得好害怕。
因为有怕高的人就紧张了這
樣。对啊，我自己也有惧高症，那小孩子也有惧高症。那时候我们就是互相鼓励
，
对，互相鼓励。我们就说，哎，孩子啊，我们就往前走，看前面大家往前走，这样继续一直往前走。
嗯，
那我们虽然，所以我包含我跟小孩子，我们都克服了这个惧高症的这个困难，我们都也完成了绵月线的这个挑战，这样。
所以就是可能就是享受那个完成过程的那种成就感吗？
是。
所以联络处这边就还是会一直持续办这种很有挑战性的健行活动。
是，我们联络处我们也曾经办过玉山前锋的登山活动，我们就带着小孩子上到玉山去。好，那小孩子他们就跟中横健走一样，就是会一直就一直说，哎，好累啊，好累啊，好累啊。那这时候当然我们要发挥我们教官的精神，就是一直鼓励他，一直鼓励他，然后一直带着他走。
嗯，
哦，那学生最后看到那个玉山前锋的那个牌子的时候，他们哇，整个就很兴奋，哎，就很高兴说，哎，我终于完成了，
我
也可以，对，我做到了。对，
那这样子要去是一回事，回程也是用走的吗？
是，全程都是用走的。嘿，那其实哦，玉山前锋它是有一个400公尺的石瀑。
嗯，
好，那个石瀑我们光看我们都觉得哇，好像很困难的样子。
嗯，
那去走的时候你就会真的觉得到真的很困难，因为它不是阶梯也不是平路，它是有很多都是很大块的石头。
嗯，
那因为学生在国中他的脚并没有那么长，
哦，
所以必须
要爬那个比较大块的石头。
对，
是不是
这个我们教官就要去协助他，就是我们可能教官先上去然后就把他拉上来。
的
对，嗯，所以这个都是一些互助的好的团队，要发挥互助团队精神。
哦，所以每年都有这种大型的这种挑战性的活动。
是，我们每年都会举办比如说像玉山前锋啊的登山活动，嗯，或者是像这个中横健走的活动这样子。
那学生是必须要事先可能挑选一下吗？就是可能你的体力真的是可以配合的你再来这样。
哎，欸，我们在小孩子选定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那个体能上的一些
测试吗？
训练，
训练
是，比如说可能要做跑步啊，
哦，
好，还有一些背力啊，
嗯，
好，这样子的一些训练。
哦，这样子不是说要去就去，是要做事前训练的。
因为在玉山前锋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考量到，因为小孩子他有可能会有高山症的一个状况，像我们在去年带的时候，欸，就有一位学生他是高山症，所以我们当时就是随行的教官好就会一个人先陪他下山，
oh，
要先做一个那个紧急的状况的处理。
嗯，
那我们其他教官再带着其他的学生再继续往上面爬这样子。
嗯，所以参与活动的教官也都要每一个状况都能够应付去应对。
是，因为这可能在我们在军官的养成过程当中啦，我们本来就是必须要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状况，所以在面对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在办理这样的活动，我们先前都会先做一些教官的职前训练。
嗯，
好，就跟大家讲清楚，欸，我们这次上去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
嗯，
那我们应该要去怎么样的处理。好，我们先前都会做一个先前的训练。
嗯，好，所以刚刚介绍联络处这边办了这种很多场这种 非常高挑战性的活动，其实也有一些缓和的活动啊，像是这个合理冒险运动，可能就比较没有挑选这个参与的学生的限制了。
是我们知道国军为了结合未来作战环境的需要，那强化战场心理抗压的能力，那在各区联合测考中心有设置合理冒险训练的设施，那希望建立国军心理训练的理念跟具体的做法。那所以说我们是借由教育部补助的经费在推动防治群妖滥用这块的以及全民国防的活动同时，那我们这次是安排在腾龙山庄办理活动的项目规划上面有攀岩、高空垂降以及高墙的攀越、巨人梯以及萤火的晚会，那也让这些同学能够从抗压的训练建立个人的自信。
所以这个也都是教官们带着学生做嘛，像是攀岩啦、高空垂降这些部分。
是，我们在攀岩的部分，我们会就是教官我们会先做示范，因为学生一去到那边，他第一个的想法就是哇，这很困难哎。那他们会一开始不敢去做尝试，那都是教官我们就是说好，那没关系，教官先做示范。对，那示范的时候学生看哎、欸、好像好好玩哦、所以他们就会跟着一起去玩这样子。这个活动的话其实我们也办了好几年了，其实学生他们看到这样子的活动他们会很开心，
就 有挑战性的，
对他们很开心。尤其是我们在高空垂降的时候大概四层楼高、因为四层楼的时候是我们 人类的那个心理
人家
最恐惧的时候，
就是那个练习跳伞的那个高度，是不是？
对，那个时候是我们心里面很恐惧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带着学生上去，一直勉励他们，然后从上面这样跳下来，一开始都会很挣扎，可是当他们跳真的这样垂降跳下来之后，他们就会哇，好开心哦！我也完成了，我有勇气。
对于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是很有吸引力的活动。
对，很有吸引力。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巨人梯。
巨人梯是什么？
巨人梯它就是一层一层的木板，然后它是会晃动的。
小孩子是说用那个绳索，然后串着木板的那样的状态吗？
对，它会有十层的木板，那每一层之间大概在150公分左右，好，所以说学生他要去攀爬的时候啊，那个因为是绳索，所以他在晃动，不是固定的，所以他就必须要用爬啊，两个人一组，那我们就
互相帮忙吗？
对，互相帮忙，就有一位教官，
他是有高度的吗？
他有高度的，他大概就是也到四层楼高，学生就是从下面这样爬上去啊，我们教官会协助他，就是一组里面有一位教官跟一位学生就协助这个学生这样爬上去。可是我刚刚提到说四层楼是我们心里面很恐惧的一个高度，所以这个并不是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完成的。
所以真的要不怕高，然后也有那个挑战的这样的一个自我的体验的心情才能够完成。
对，除了不怕高之外，他的那个体力跟他的力量都要做一个结合，而且还有两个 互相合作，因为教官协助小孩子上去之后小孩子也必须协助教官上去。
这样，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啦，就是两两一组，然后互相合作。
好的，就是动态活动办了不少，
是
静态的参访，离开嘉义的这个区块，到各地可能跟我们一些国军单位啊，或者是全民国防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景点，带着学生来参访。
这一次的活动里面我们有带学生去参访823的战役纪念馆以及海军陆战队的队史馆。我们都会定期的就是会选择一些国军的跟全民国防有关的地方，让带学生去参访，让他们去能够了解国军到底在做什么。像这个823战役的带学生去看的时候，他会知道说过去台海战役跟国军将士英勇的事迹，以及他们那个艰苦的训练的过程。那学生的他们就会激起他们一些爱国的意识这样。
也有去营区里面做参访。
窝沟民群的时候，我们是配合那个全民国防教育，那走入校园的活动。
嗯，
好，那所以说、這
個、是部队来学校，
是部队来学校，嗯、对他们带的装备，那有突击舟，那倾卸车，以及挖土机，以及新式的照明灯车、救护车、生命探测仪、
嗯、
地雷搜索器，以及各项装备。国军的弟兄啊，也会跟他们介绍这些装备的资源特性啊，也让教官与同学对于工兵部队的装备啊有更深的深入了解。另外，他们也有设置地雷搜索器以及生命探测仪的互动体验活动。
嗯，
那也借由这些实际的操作体验，让这些学生跟老师哦能够体会到国军部队训练的重要性，也透过参访的活动啊，建立国家安全的共识。
对，其实还蛮特别，因为像工兵局他们就是有这个，像之前有一些大型的灾害发生的时候，可能他们就要去搜救啊，所以他刚刚提到也有这个，就是生命探测仪啊，还有什么地雷搜索器这些装备，也都可以让学生可以了解到，哎，其实我们国军要负责的这样的一个，不是说只有打仗而已，可能有相关的一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部分也都要来做到，对不对？
对啊，因为其实就学生来讲，其实他真的不知道 有这些装备，因为我们在做宣导的时候，他只会知道，哎，陆军、海军、空军，
嗯，
哎，可是陆军里面他又分兵科，
可能就觉得陆军是不是就只有战车，不止，
他可能看他只是看到他以前观念里面想看到那些东西，所以说当这个活动在办理的时候，学生说：“哎，教官还有这些装备，以前我以前怎么都不知道。”因为有些学生他可能家里面他是可能就有这些，比如挖土机，
嗯，
他可能家里就有，那都会发现，哎，原来部队也有这种东西。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像这种进入校园的活动，对学生来讲，他的吸引力会比较大，因为学生只能听教官说，
嗯，
或是看课本里面的东西，
嗯，
可是当他可以看到实际的东西的时候，感动力或是这个影响可能会比我们跟他讲了10次、20次，
嗯，
的部分可能还来得有效成效。
是，那之后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吗？联络处这边，
嘉义县政府这边也有委托我们联络处这边哦，就是办理今年的全民国防的活动。那我今年就是规划会带他们就是去参访航空教育展示馆、
嗯、
那可以了解到我们空军的一个航空的历史，了解空军建军备战的一个艰难的环境，各个军种我们都会带他们去看，这样让他们可以对国军的各个单位可以有更深的一个体认、
嗯、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嘉义市联络处还有两位学校的主任教官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的分享，从学生开始对这个全民国防然后保卫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建立。那我们之后还会再邀请其他不同的单位、不同的县市甚至不同的学校教官来做更多的分享。今天谢谢督导跟两位教官的分享，谢谢
主持人，谢谢听众。